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圣洁公义的父上帝，永远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保惠师，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配受荣耀，配得赞美。感谢你拣选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又保护我们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但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你知道我们常常有软弱，有小信，常常许多事情放不下，许多事情不放心，以至于我们的心无处安放。但你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胜了世界。感谢主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学会在你的里面，学会依靠你，胜过世界，靠主放心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通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6章的33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，给了历世历代多少的基督徒多少的安慰和鼓励呢？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怎么样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耶稣把哪些事告诉他们呢？就是预言他要受死，他要复活，而且告诉门徒，你们将要受逼迫，你们将要受苦。哇，我们知道有的人来到神面前啊，信耶稣啊，有的时候我要求神给我福气，给我健康，给我快乐，没问题。但是耶稣从来没有骗我们，耶稣在最早也给门徒讲说，你们要跟着我，就要背起十字架来，天天跟从我，天天背十字架。在这个时候，门徒耶稣又给门徒讲说，你们将要受苦难，受逼迫。那我们说门徒怕不怕？我想是很害怕的。但是耶稣说什么呢？不要害怕，你们要放心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讲到，我们要按照圣经讲，按照耶稣说的讲。我们不要说，你信主就一帆风顺了，没病没灾了，心想事成了，万事如意了啊！那是一些这个成功神学、丰富神学，那是不真实的啊！我们跟主是要背十字架，世界是有苦难的，但是主说你可以放心。这个世界呀，有太多让我们不放心的事情，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到人与人相处的信任的危机。你看这个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发展很快啊，高铁的建设，高楼大厦啊，但是也出现的问题很多，因为偷工减料导致的工程的质量不合格的豆腐渣工程，让百姓啊是不放心。还有就是食品安全的卫生的问题，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所以这个吃的东西啊，不放心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什么这个地沟油啊，那是无处不在，什么这个苏丹红啊，毒大米啊，这个困扰着老百姓的心。所以都写上说啊，这是放心食品，不含添加剂啊，不含地沟油，请放心食用。所以这是太多让我们不放心的。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啊，夫妻之间的这个同床异梦，貌合神离，朋友间的尔虞我诈啊，还有勾心斗角，父母有不放心的孩子，妻子有不放心的丈夫，百姓有不放心的政府。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，说话很大，你只要一给他说什么事情，他就说啊，这个事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给你办。可是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有办好。当然呢，有的呢是因为说大话，也有的是因为能力有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那么今天最让我们放心不下的，除了疫情之外，就是什么？总统的选举。疫情已经让人不堪重负，忧心忡忡，现在还有上升的趋势。因为这个疫情的时间太长了，波及的地区太广了，影响是全球性的，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，绝后我不知道，反正以前没有遇到过，即使是战争地震也没有带来这么大的这种这个危险，这么大的影响。 再加上这个总统大选，真的是火上浇油啊。有人会说了，哎呀，你看这两个老头子，一个73了，一个77了，为了一份工作争来争去的，哎呀，就让他们，你让谁愿意干就干呗。不是你想这么简单，不是为了一份工作。因为川普对拜登不放心，拜登对川普也不放心啊，他怕国家交给你就给带偏了。因为这是两个党的执政的方针，这些策略那都不一样的。那么百姓呢，对支持川普的那对拜登也不放心，支持拜登的对川普也不放心，所以是领袖不放心啊，老百姓也不放心。其实啊，我们应该放心，你不管谁当选啊，地球照样转，照样日升日落，都是神在掌权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真不行，我的心呀真是放不下呀，现在的环境让我心乱如麻，六神无主。对呀，你没有神你就没有主啊，心无处安放。说我除了担心挂心操心忧心，我就是不放心。那么也有人说，哎呀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睡睡，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天塌下来有大家撑着啊。也有这种心很大的没心没肺的人。那么到底我们是该放心呢还是不放心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可以放心。怎么放心？把心放在哪里？耶稣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我们要把心放在耶稣里面啊，你就安安稳稳的。所以今天我就以耶稣这句话说，你们可以放心为题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，从两个方面。第一点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九章啊，前面一段就是讲到耶稣治好一个瘫子，有几个抬瘫子的人把瘫子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的医治。耶稣对瘫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有人可能会把重点放在抬摊子的人身上，他们是怎么的有爱心啊，怎么的愿意这个帮助人啊，这个费时费力哦，也很好。也有人把这个重点放在摊子身上，他是多么的幸运呢、啊、有人爱他，抬到主的跟前，主又给医治了。其实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遇到了这位医治的主，恩典的主，更是赦罪的主啊。耶稣说，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其实瘫子的愿望是什么？他就是想能起来行走并得医治。但是耶稣说你的罪赦的时候怎么样，他的病也好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出，耶稣不但愿意医治人的病，他更愿意赦免人的罪，因为他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有人会说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就特别大讲特讲啊，耶稣治病啊，行神迹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主要目的，因为病好了还会犯，鬼跑了还会来，只有罪的问题解决了才是根本的问题解决。所以当耶稣讲说你的罪赦了，这里的重点是你的罪。罪啊，使人心里不安，罪使人不得自由，罪使人不放心，罪还会使人什么？会得病。有的病是从罪来的呀。那这里面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就好了。有的人你看什么这个艾滋病啊，吸毒啊，这都是犯罪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罪会使人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为什么会死？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有人会说，那为什么就是死呗，哪有人不死的，好像都理所当然了，都习惯了，正常了。其实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让人死的啊，神造人的时候是很好的，是因为什么？犯了罪之后才会死的。什么是罪？那我们说罪，有人说啊，这个有外面的罪，有里面的罪，杀人偷盗强奸放火啊，有人说我没有，但是里面呢，嫉妒贪心骄傲自夸，这里面的罪。其实真正原文这个罪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为中靶，就是射箭一个靶心，你偏离了神给你规定的律例典章诫命，在这个靶子之外都是罪。所以我们说的再白一点，什么是罪？ 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罪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导致的。从始祖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世人就都有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但耶稣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，他也是掌管生命的主，生死祸福都在他手中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耶稣说，放心吧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这个摊子不但可以自由的行走，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，真是超过他所求所想。我们说摊子代表什么？摊子就是能说不能行的人，就是代表所有的罪人。自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啊，他的眼就亮了，他就能分辨善恶，所以人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所以人有善恶之心、是非之心和恻隐之心啊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但就是无力行善。所以当耶稣赦免他的罪，他就能拿起褥子起来行走了。什么是褥子？就是这个世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这个摊子以前他的所有的生活，肉子是他的全部，他是靠肉子拖着，肉子是他的一切，是他的所有，他什么也干不了，只能受肉子的控制。但是现在怎么样？他可以起来，他拿着肉子，他可以控制肉子，他可以不受肉子的捆绑，他可以为主做工，这是罪得赦免的结果。所以当耶稣说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，放心吧，有罪的人呢，心是不安的，是放不下的啊！你看那些犯了罪逃亡的人，那真是，哎呀，每天吃不好睡不好，隐姓埋名，东躲西藏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听见警车响犹如惊弓之鸟，心力交瘁，直到最后被捕入狱了，反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反而心安了。俗话说是心地无私天地宽，夜半不怕鬼敲门。所以罪会追赶。我还听过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自以为犯罪了，跑了9年，给家人也不联系啊，父母去世了也没敢回家。原来在一个晚上，两帮人一块喝酒啊，喝多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打起来了，拿刀砍伤了啊，他以为死了啊，吓得都跑心，哎呀，这下完了，这出人命了。他跑了之后他也没问，其实后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砍伤了赔点钱，两下就是和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。他跑了9年呢，他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去投案自首。后来公安局发现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网上有追逃你，根本没有什么事情。我说这人真是亏大了，但是说明什么？罪会追赶你。那有人会说了，哎呀，我没有罪，我心里很安。你真的心里很安吗？你没有干过你对不起你良心的事吗？你没有撒过谎吗？你没有骂人恨人嫉妒动淫念呢？你的良心有没有控告你呢？当然了，你有没有罪也不是我说了算。在约翰一书的1章8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。所以对照圣经的标准，没有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无罪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什么使我们的心不安呢？不放心呢？是疫情，还是这个失业，经济的短缺，还是疾病，或者总统的选举？其实这一切都不可怕，因为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最可怕的罪的问题，生死的问题，耶稣给解决了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挽回了上帝的愤怒。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是代替性的，是挽回性的牺牲，把我们从罪恶里带进他的光明。所以他应许我们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要坚定的相信耶稣说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只要相信，你就有赦罪的平安。你只有相信，你才会放心，你才能放心。 好了，我们看第二点，主说世上有苦难，你们不要怕，我已经怎么胜了世界啊？主已经胜过世界，主是怎么胜过的呢？我们说现在为什么人会不放心啊？小的时候我们认为父母是最放心的最可靠的，因为父母不能欺骗我们，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。随着我们渐渐长大，父母的能力有限，也有力所不能及的，也有帮不了我们的。再随着父母的年纪老迈，这个步履蹒跚，反而他们的出行或者在家里也好，有时候成了我们的不放心，怕他们摔着碰着出门了，有的时候迷路回不了家。那等我们老了以后，老了问题是继续出现，周而复始。这说明什么？人是有限的，时间有限，能力有限，爱也有限。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让我们不放心？因为世界是会变的，人也是会变的，是不可靠的。曾经山盟海誓相爱的人也会变，曾经的好朋友也会反目成仇。曾经你有很好的工作，你有健康的身体，你曾经有美丽的容颜，但这都是会变的。只有神是不变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有平安，才可以放心。那么接着耶稣说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世界是什么啊？有人说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呀、这是天父世界，儿童侧耳要听。哇，这个世界是天父造的。对，那还有人说不对，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。那么到底这个世界是属神管还是魔鬼在管？哈哈，圣经上都有。那我们知道神造好了这个地球之后怎么样，他把这个地球怎么样要人来管理的。魔鬼想得到，神没有给他，魔鬼就用了欺骗的方法，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了世界的控制权啊！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但是记住啊，这是暂时的。耶稣是第二个亚当，耶稣要来什么？战胜魔鬼，战胜世界，战胜罪恶。耶稣是怎么来胜了这个世界的呢？可能你会觉得啊，耶稣是善良的，他是光啊，以善胜恶，以爱胜恨，用光来胜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是更大的胜是他冲破了死亡的阴影，他用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从亚当之后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死了，所有宗教的教主、伟大的领袖、先贤古圣都死了。虽然你人再不想死，但没有办法，但只有耶稣基督来了。有人说他也死了，对，他是死了，三天之后他复活了，他冲破了死亡的阴影，他回到了父的那里。耶稣说，我从父那里来，我要回到父那里去，我要把你们带进父的荣耀里去啊！所以耶稣胜过世界，用他复活的大能，这是我们最大的，这是基督最大的得胜。在这个哥林多啊，这个前书保罗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什么是出熟的果子？一棵树上有一个果子熟了，其他的陆陆续续都要熟。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。然后接着又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基督不但得胜，而且大大得胜，永远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前面耶稣说，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但这里面我们知道，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还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，一同成为神的儿子，做神的后嗣，是何等伟大荣耀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 若成就我的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保罗就是说，如果让我活着我也高兴，让我死了我也高兴，但如果让我选择，哎呀，我情愿选择立誓与基督同在。那有人说，基督胜了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忘了，他是以完美的人性胜过试探、罪恶、引诱的，因为神性不需要得胜。他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是第二个亚当，所以他得胜了，我们靠着他也必得胜，因为他把他复活的得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耶稣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就放心吧，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，你就会病得医治，罪得赦免。现在人最多的情绪是什么？是不安，是焦虑。求主除去我们的焦虑。即使生活中遇到大风大浪，即使你的疾病还在，即使这个疫情还在，患难还没有解决，也不必害怕，因为没有他的许可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。到了主的时候，疫情说好，立时就好了，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你见没见到过有一些基督徒得了癌症还很喜乐的呢？我见到过，不像那些人这么的恐惧，那么的忧伤啊，天天也唱诗，坦然的交给主，还在病房里传福音给别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复活的得胜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必怕他。神把永生赐给了我们，是世界不能夺去的。即使你没有疾病，即使没有疫情，即使你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过几十年你也会死啊。所以不要怕，不必怕，一定要坚固信心，靠主放心，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靠他也必得胜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话语的安慰和鼓励，你的一句话，你们可以放心，真是一颗定心丸。我们要学会交托，学会仰望，学会依靠你，因为你胜过黑暗，胜过邪恶，胜过仇恨，胜过世界，你大大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，我们靠着你也必得胜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有你所赐的平安，刚强壮胆，放心不怕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